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开始。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按照你的心意，知道在金钱上做好主的管家，能够知道在投资这些事情上有从你而来的智慧。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求主带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 好，今天这堂课是谈到投资的问题。那么我们曾经介绍过这一位18世纪很有名的教会领袖，叫约翰卫斯理。那么约翰卫斯理呢，他在18世纪的时候跟他的兄弟叫查理斯卫斯理，兄弟两个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同工，他们一起后来创立了今天我们叫做卫理公会，或者叫做巡理会。当然他自己有生之年他是并没有成立一个独立的教派，他是一直属于英国国教，就是所谓圣公会里面的一个牧师。但是因为他的理念，他的教导的内容跟圣公会的整个总会之间有一些出入，所以圣公会不让他在他们的教会里面讲道，他就开始巡回布道啦，帐篷布道这样。因此有人问过他关于基督徒怎么样来看钱财的问题，他有一句非常简单但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他说基督徒呢，如果是可能的话呢，第一，赚越多越好，第二，花的越少越好，第三个，捐越多越好。所以赚越多越好，花越少越好，然后捐的越多越好。所以在前面另外一些课程我们也曾经提到过捐献的问题，就是奉献，还有救济贫穷的问题。那么上一堂课我们也提到了包括怎么过简朴生活，以前我们也提过要量入为出，精打细算，所以按照你的收入来决定你的开销，那么尽量花的越少越好。那今天会提到赚钱，如果赚了很多花了很少了，当然就结余很多，你就可以越多的可以奉献。那赚越多越好，当然赚有赚的方法，赚之有道啊。所以因此当我们在说赚越多越好的时候，并不是说你什么方法都可以用啊，基督徒有一些是不可以的。所以今天这堂课就是要谈到赚钱。那么尤其是我们普通如果你是上班的话，上班挣钱的话呢，通常有固定的薪水啊，固定的工作，所以那部分呢通常比较没有太多的变动。那部分我们今天没有特别的去强调该找什么工作，然后赚多少钱。我们是假定说你有一些其他的钱，我是说你赚的钱除了花掉以外剩下一些钱，这钱可以储蓄，可以投资。所以因此很多人都想到说，如果我有一些结余的钱拿来投资作为额外的收入的话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希望赚钱是赚之有道，是按照合乎神的心意，而不是随随便便的啊。所以因此呢，我们今天就要谈怎么样赚之有道。那么首先我们一样先开始先谈到一些圣经的一些给我们的一些原则，从这些原则，然后今天我们会谈到一些关于投资的一些基本的常识，还有一些可能可以建议投资或者不投资的一些项目。我们下一次还有一次的机会会更具体的更详细的谈到一些可能投资的这些项目呢，该考虑到哪一些实际的因素。所以首先我们谈到一个圣经原则，第一个，所有的投资要特别注意，不要图谋暴利，不要图谋暴利。也就是说所有的投资固然是要赚钱，可是圣经有一个负面的一个提醒，你赚钱的时候不要图谋暴利。什么叫图谋暴利呢？就是很快的去赚钱，还有呢，你这个赚钱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不合法的手段。所以箴言第二十章，箴言第二十章这个第十节，第十节他就提到什么呢？二十章第十节是这样说，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为耶和华所憎恶。那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就是说因为过去有些人做买卖生意的时候，他卖出去的东西有一个砝码啊，有一个升斗，买进来的呢又有另外一个， 那你知道为什么赚钱呢？卖出去的东西一斤它的磅秤变成一斤半，那不就多了吗？我收就收一斤半的钱，其实只有一斤。反过来了，收进来的东西另外一个砝码，明明他给我一斤，我一称只有八两，那就赚了。所以像这种叫做不公平的砝码，这是神所憎恶的，像这种的是不讨神喜悦的。另外一个地方在箴言第28章第一处在20节，他提到说，诚实的人必多蒙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想要急速发财，很快发财的，那同样在28章的第22节又提到了，人有恶眼，不恶人的眼睛，坏人的眼睛，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在我们提到投资的时候，你知道过去在台湾、在中国、在日本、在世界各地，常常有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引发了很多风暴。那就是怎么样呢？很多人会骗你说，如果你把钱放在这儿，你一个月一个月，通常你知道一年如果能够收到10%、15%的利息不错啦，一个月就1%嘛，1%。那如果说你放到我这儿一个月5%，一个月5%，一年就60%，还有人说一个月10%。那么那些人说，哇，赚这么多，真的，再打听一下，哎，好像还真的。好，我把钱都放在这儿，甚至还去街坊邻居亲友借了很多钱一起投资下去，通常不过几个月通通没有了。那其实你说，哎呀，被骗啊，他是骗人，骗子真坏啊。可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要骗你，也有些人愿意被骗。你为什么想要上当呢？就是因为他用高利润来诱惑你，而这个高利润不是合理的利润。那你为什么会上当？因为你要图谋暴利。就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一个月可以拿5%的利息，10%的利息，那一年要100%，那不是像高利贷一样吗？所以这是不合理的嘛。你想图谋这样的利益，你一定，他这边就提到说，穷乏会临到你，你一定会受罚的。所以不要图谋暴利，任何的投资合理的利润是对的，过高的反而你不要。那么第二个，在路加福音19章里面呢，耶稣用一个主人，他出门的时候，他把银子交给几个仆人，有的给5000两，有的给2000两，有的给1000两，你记得那个故事吧？隔了一段时间，主人回来了，然后拿5000两了，他去投资做，赚了5000两；拿2000两了，他也投资去努力，也赚2000两。那1000两了，什么也不做，就拿一个，就挖个洞把钱放起来，然后原封不动还给他。所以主人就责备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啊，所以表示他就后面就提到说，要做神忠心的管家。忠心的管家呢，就是把主人所交给他的，他好好经营嘛。那今天我们去投资，为什么圣经上固然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但是圣经可从来没有把财富本身当成罪恶，而是说所有的财富是神的，神给我们这些财富的话呢，我们应该好好的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呢，去思考怎么样投资。所以神给我挣钱的机会的话，如果可以投资，如果我好好的经营，好好的管理的话呢，挣来的钱只有少部分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如果过简朴生活，那就多余的钱可以去捐献嘛。那如果你没有好好经营呢，钱就不够，那因此要捐献，你就没有钱可以捐献。所以做忠心的管家呢，是提到说你是可以好好投资，而且要好好的规划。那圣经上在这个路加福音的故事的最后，耶稣还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这个有的就是好好靠主的恩典，给用主的智慧好好去经营，去投资越来越多。那如果又饿又懒，又不规划，又不经营，又不懂得去管理神所给我们的时间、金钱、精力，就是没有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连本来已经有了都要失去。那最后一段圣经是在雅各书，新约雅各书，雅各书第4章，这边雅各提醒我们什么呢？他提到有一些人呢就说 第四章说十三节，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要往哪里去，在哪里做一年做买卖得利。那么雅各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生命本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应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一方面是负面警告，说不要夸口，为你有不确定的事情夸口。另外一方面来讲，也的确我们包括投资应该说，主若愿意，那么我可以这样做，我可以那样做，也就是有一个谦卑寻求主的引导的这种心态，谦卑的心态说，主啊，若是你许可，这样做可不可以呢？对不对呢？所以凡事要祷告，包括投资的事情你要祷告，而不是莽莽撞撞的去做，或者太过于夸口，就说我算过了，或者看到什么报章杂志的资料说这是稳赚不赔的。要谦卑寻求主，当你说有这个资料那个资料稳赚不赔的时候，这就是什么呢？你是为明天你所不知道的事情夸口。所以要有谦卑的心来寻求神的引导，包括在投资上。好，这几个圣经的原则作为一个指标，那么我们要稍微谈一下。第一，谈到一个关于投资风险有一些基本的常识。那当然因为是基本常识，所以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你自己对这方面已经涉猎比较深的话，对你来讲可能都是你已经非常熟悉的事情，只是重复的提醒。但是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太了解的话呢，所以要稍微介绍一下，然后再谈到投资各样的事情。第一个，你要了解投资一定有风险，风险，投资的风险就在于你投资有可能血本无归的，投资有风险的哈，不是说投资的钱当做这个钱投资在哪里，至少本钱不会跑掉啊，那倒不一定，有的时候投资下去血本无归，连本钱都没有了，不要是没赚了，连本钱都没有了，一定有风险。所以我们讲一下这个风险。第一种我们叫做市场的风险，这个市场当然是指投资的股票市场为主，因为全世界的投资大概 90% 以上是在股票市场上，有一些私人公司它不上市的，所以它的公司跟股票是跟外面的市场没有关系，可是在全世界所有的经济来讲大概 80% 都在股票市场。所以我们所谓的市场的风险就是整个一个国家或者世界的股票市场的起落，那么这个是一个风险。因为你现在买跟股票有关的东西，以后会提到股票本身或者共同基金或者相关的东西的时候，当整个市场在一直蓬勃上涨的时候，我们这叫做牛市，这当然这是美国这边用的说法，好像一条牛横冲直撞了，所以牛市的时候就哇一直冲一直冲，只上不跌的啊，只涨不跌叫牛市。还有一种叫做熊市，那这种熊市 bear market 的话呢，就是一直下去或者是慢吞吞的，因为你知道熊啊，你从来很少看到熊大快跑的，牛的话呢，斗牛场上的那个牛哇冲起来就一直冲一直冲，所以表示说牛市的时候股票是一直往上冲，熊市的话呢就是慢慢慢吞吞的，有时候我们叫做市场衰退啦等等这类的情形。那当然这种市场哈，我们说是指股票市场，其实有一些人投资房地产，房地产有房地产的市场，房地产市场也有一直涨的也有时候会跌的。当然涨与跌除了这个涨与跌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地区性，比如说房地产来讲，很可能上海房地产一直涨，美国房地产一直跌，这有可能的啊，世界各国不一定会联动的，也有可能全中国上海在跌了但是长沙在涨，那有可能同一个国家城市不一样，像美国最近房地产跌的比较厉害，可是跌的最惨的加州跟佛罗里达州这两边跌的最惨，那其他地方有没有跌？有，但可能别的地方跌 5% 10%， 加州佛罗里达州跌 20% 30%、啊、所以这个跌涨跌，所以这是整个市场的一个风险。那么这个目前的房地产的跌呢，当然跟贷款发生的这个情况有关系的哈。那像这种你投资的时候，比如你买刚买一栋房子做投资，结果呢房地产跌了，你预测不到嘛，叫风险。 就是你任何的投资都要考虑到它有一定的风险的啊，所以整个市场的风险。还有如果你买股票呢，就个别公司的一个财务状况、营运状况的风险。那么过去十年来全世界发生过很多非常大的大公司股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那那种就是个别公司的这个风险了啊。所以有的公司股票本来一股100块，现在一毛，那不是血本无归了吗？而且一毛你还卖不掉的，只是挂在那里叫一毛，其实没有人买了。所以呢，公司有公司营运财务状况的一个起伏，有的时候一下涨了一下跌了啊，所以这个风险你要考虑到公司的风险，而且个别公司的风险会非常大的。那当然个别公司的风险跟它营运状况有关，问题是你知不知道这个公司的营运状况呢？我们通常外界的人对公司内部的情况知道不多的，等到发生事情一出来的时候都太晚了啊。所以这种情形常常发生，任何一个公司可能换一个这个公司最高的这个总裁，也可能会股票有起跌的，还有一些别的因素。那台湾最近有一家航空公司忽然间一下子它汽油费付不出来了，什么东西付不出来了，所以现在股票市场整个就是停止交易了。那当年买他股票的人呢，有可能就变成零了，也有可能可以从此复生，你不知道了啊。所以一个公司这样一变动的时候，之前两天没有人知道，公司有公司的风险。再来呢，第三个，行业有行业的风险。行业就是说不是一家公司，整个行业，譬如说最近因为房地产贷款的问题，所有的金融业、银行这个贷款公司这一串整个都跌了，就是金融业的跌了。那么几年前因为这个电子业，尤其那个网站那个 .com 啊什么那个东西，哇，很多叫做这个泡沫破掉了，电子业整个垮下去，垮了一两年，电子股大概跌了一大半都有。那电子业整个垮掉的话，如果你买的股票或什么东西跟着电子业有关，连带就拖累下去了。那像最近的房地产，这种叫做一个行业有行业的风险。所谓的风险通常一般而言都是无法预测，无法预测。第四个呢，叫利率的风险。利率风险就是说利率涨或跌对于某些投资会产生影响的。譬如说最近因为银行贷款的问题，所以美国的联邦的这个银行呢就一而再再而三降利率，甚至在一个月之内降了差不多 1.25% 的利率。它一降下去的话呢，哎，有的就起来了，有的就掉下去了，所以这个起伏有关的哈。那通常对于利率降低最大影响的是那种债券棒，利率越降债券就升值，通常是这样，这还有一个杠杆原理啊。原因很简单，一般的债券是这样，有国家的债券，也有私人公司的债券，有各式各样的债券，甚至一个城市一个州都可以卖它的债券啊。那也有教会卖债券。债券通常的做法是这样，我卖一个债券的时候呢，我这个债券有讲好的，我固定的每个月每一年给你多少这个利息的哈。所以有的债券说 5%， 有的债券说 6%， 固定利。但这个债券除了我卖债券然后有人买债券，所以是买的人跟卖的之间的关系以外，有的债券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换来说，本来我买债券呢，是我买的债券我是债权人，卖债券的如果说某某城市他卖一个债券，他要盖公路，他要盖市政府大楼要钱，然后他要10亿美金，好，他卖10亿美金的债券，我买了，我买了以后我就变成他的债主。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债券可以拿到市场流通，就是说我把这个债券拿去卖给别人，就别人变他的债主。这种债券市场跟利率的关系在这里，因为债券拿到了拥有的人他会拿到固定利率，因为讲好了你要多少百分给我。但是如果外面的整个利率在降低的话呢，就是相对嘛，它降低了利率，我的利率相对就比它高了嘛。 它如果涨了利率，哎，我就亏了，我就比它低，因为我拿了 5%。 如果它的银行的利率是 8% 呢，我不就比它低了吗？那我不如到银行存款算了。所以呢，利率高债券就贬了，贬了，因为在流通的时候，我就说本来是讲 5% 的，我买的时候有一个风险，就是说我买进来是固定是拿 5%， 但是有可能在买卖的过程中加一点钱或者减一点钱卖出去，所以买卖之间又有这个原价的一个起伏。所以通常这个起伏就在于利率越降，债券相对就比较值钱啊，所以债券也会高的啊。所以虽然讲好固定 5%， 但实际上你投资下去以后，在债券市场来讲呢，它可以 7% 8% 的，也有很多时候是 3% 4% 低于讲好的 5%， 是因为买卖之间有个差别。所以利率的风险就是你不可预测，联邦银行它说要涨就涨，说要跌就跌，你不能控制，你无法预测。最后一个货币贬值的风险，货币贬值风险就是说，如果你在美国买美国的东西，那么美国货币涨与跌影响是间接的，也有间接的。但是如果你买一种股票，这国际性股票，哦，那就有差别了。譬如说你买的这个股票呢，或者说这个共同基金或任何东西是牵涉到日本的一个公司的，这个公司好与坏当然有影响，可是日本如果说日币对美金涨了 20%， 那你可以想象它的利润算过来的话就涨了，相对的它贬值了，哎，算回美金你就亏了，就降了嘛。所以因此货币这个升减对国际贸易来讲也当然有影响了，或者是因为货币，所以看你做这个东西可能出口进口也有关系。最近你知道，特别是中国的人民币在涨，美金相对是跌的，而且美金对于所有的货币都跌，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投资跟原来估计就有出入，这些都是风险。所以所有的投资你要记得都有风险。那以做神的管家的角度来讲，你的投资当然希望风险越低越好，越少越好，但是绝对不会零风险的，你只能说相对比较低比较保险的。那有一些风险就很高的，那我说你把个别的公司它的风险就是它可以变成100块变成一毛，会变成这样。但有些东西它不会的，譬如说你买国家债券的话呢，它只会多赚少赚，不会说血本无归，本钱保住的，因为美国政府不会垮台，美国政府垮台那还得了，所以这种是风险相对是很低的。但是利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要讨论的，报酬率的问题，报酬率有高低，风险相对是少的，但是有一些风险是极高的，极高的，高到一个地步很可能连本钱都没有了。好，这第一个风险的问题。第二要了解，所有的投资都有一个所谓报酬率，报酬率就是我投资多少钱可以拿多少的利润回来，叫投资报酬率，通常叫 yield。 投资报酬率当然通常我们算法是一年一年结算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每天多少，每个月多少，一年多少，不过通常都用一年一年来做结算，因为一年一年结算的话呢，就是跟报税跟各方面都有关系，也比较用作一个评估的标准。当然因此这个报酬率就有所谓短期的跟长期的，通常的短期你可以说一年叫短期，不过一般的来讲三五年的之内的都叫短期，五年以上才叫比较长期的。像美国如果你要每一年报税的话呢，它就有一个叫做 capital gain， capital gain 就是本金的利润，然后那个打税的，然后税的高低就看是长期的和短期的。就是说如果你拥有股票或那个东西是长期持有的，它的这个税比较低，短期的比较高，短期的相对来说就叫做投机性的啊，看它涨了我就卖了，低了我就买了，所以买卖很频繁的短期的。那在美国的政府的规定，通常短期的这个跟长期它的切分点就不是用一年一年算的，它就是大概忘记三年或五年了，三年或五年之内叫短期的，要比较高的税，那三五年以上比较低一点的税。所以可见就是说有个长期报酬率跟短期报酬率。 那短期的，因为上面所说的这种的风险，所以短期的报酬率通常起伏会很大的，可以大涨，可以大跌的，这两个都有。所以这个风险来讲，一边是负面的，但也有可能是正面，就是说你的利报酬率会特别高。所以呢，譬如说在牛市的时候，那么它的短期报酬率可能哇一直涨，所以一年增加30%，三年下来几乎翻了一倍了，翻一番了哈。那这种情形有可能有，可是如果是3-5年以上，是5年、10年、20年的话呢，通常就拉的比较平了。所以十年以上通常都叫做3-5年以上都叫长期的这个报酬率了。一般来讲，我通常建议你要看10年，因为10年之内，一般来讲，如果说这个行业是慢慢在上升的，10年之内也应该有个合理的上升的。那如果这种投机性很大的行业，通常这边大涨那边大跌，10年下来就拉平了啊。所以下一次我会给你看一个表，不同的行业啊，因为我们说过有各种行业的风险嘛，不同的行业你可以看某一年他赚多少，5年赚多少，10年赚多少，你就看出来短期跟长期的差多少。可能电子业刚刚垮下去，第二年翻身了，哇，电子业那一年赚30%，可是10年平均它只赚5%。所以你要看的话呢，要看长期的，因为短期的它上来的时候，有可能你刚买的时候它跌30%啊，所以它今年赚30%，明年会不会30%呢？通常不一定，通常不一定。所以有个短期报酬率跟长期报酬率，那对基督徒来说，待会我会提到，最好你要考虑到长期的，不是短期的。那么长期的报酬率来讲，也有所谓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我们说过，不合理的报酬率呢，就会带来一种图谋暴利。对基督徒而言，我的建议是10%上下，上下就是说低的话大概8%-9%作为长期报酬率的一个底线，高的话呢你可以到12%、13%、15%，差不多了。每一年要求20%，而且是10年长期的，我想理想太高了。那如果有人用这个来诱惑你说，哎，这个东西每一年20%，而且永永远远的，那你就不要上当了。如果你真的要，你很可能承担很大的风险。第二个，就算真的要，你里面有一个图谋暴利的心，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任何投资每一年一定给你20%，不会这种事情的。但是这个东西如果你受了诱惑，你就有苦头吃了，就20%没赚到，很可能你亏得一塌糊涂。所以呢，长期的报酬率我就说合理的10%上下，不要低于任何投资。我觉得我们正确的投资不会低，不应该选择一个投资报酬率是在7%-8%以下的，长期的7%-8%以下，那当然很保险。我就会比较会说有些什么值得投资的，你放在银行的定期存款的话，大概是3%-5%，而且那个有联邦政府的保证，风险很低，可是报酬率也很低。你做好神的管家来讲，这是最不好的选择，很保险啊，跟那个又来的仆人差不多了。又来的仆人是没银行都没摆，就摆在地洞里面原封不动，所以本钱没有浪费哦，风险零，风险是零，但是利润也是零。最后呢，耶稣在那个比喻里面就责备他是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你不能只选择一个东西叫做风险是零的，因为风险是零，利润也是零。那风险越高，可能利润也相对可能高，但也可能大赔。所以你要在这个中平衡，有一个适当的风险，适当的报酬率啊。最后一个在基本常识里面要了解的就是，我们希望风险比较低又有合理的报酬率的话呢，对策是什么。因此考虑这两个相对的时候呢，第一，分散投资。分散投资就是说，因为公司有公司的风险，行业有行业的风险了，那么还有各种风险。所以你就是说分散投资，就是说你最好买的东西，第一，避免是一家公司的。一家公司的话呢，它行业起伏、公司的起伏、市场的起伏都会让你整个就是好像这个共振效益一样，就是别人这样动一点点，这个就大地震， 好大好坏大坏啊。所以这种的风险太大了，所以要分散的话呢，这是为什么在下面我们会提到可能投资的项目呢，我们不鼓励你买股票，但是我们赞成你去买共同基金。这两个差别就在这里，共同基金有很多类，下次我们会详细的讲。不过基本上共同基金的意思，共同就是它通常是这样，有一种是根据行业，它有电子类的股票，但是电子类的股票里面还把电子类的很多公司都放在那儿，它有 Microsoft 微软公司的，它可能也有做电脑的 IBM， 也有惠普，好，对不对？那因此如果 IBM 公司出了什么事情，它股票跌也好变动也好呢，对这个共同基金电子类的影响有，但是它可能通常每一个公司都只有 2-3% 的持股。换来说它总共共同基金电子股100亿美金，它可能放在 IBM 只有2亿，IBM 如果垮掉变成零，它顶多少2块钱，100块少2块，它不会砰整个没有，但是你买 IBM 的股票会从100块变成没有了，风险就很大。所以因此减低风险呢，就是分散投资对象，它有 IBM 公司，有 Microsoft 公司，有这个 Intel 这个做这个电子晶片的，它都有，就分散。另外还有一种共同基金呢，不是以行业啊，譬如说它有一种共同基金跟着这个我们叫做最大500公司的，叫做 500最大公司的一个指标 index 跟他走的。那因此这500大公司里面有农业公司、电子公司、有旅馆业、有医院、有做高科技的，什么都有。所以因此电子业不好，可是房地产可能很好啊，它500大里面也有房地产啊。那房地产最近不好了，可是可能生物技术还不错啊，所以这个掉那个跌，这样上了下下的时候呢，它整个的来讲还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那个。但是当然怎么分散投资，有一个事情是没有办法的，譬如说整个市场的到的牛市或者是熊市，如果是 bell 掉下去的话呢，你这个共同基金也会掉的啊，只是它掉的一家公司你可以起伏 50% 100%， 市场可能 5% 10%， 所以风险比较低。但相对如果说升的时候呢，它也不会升100%的，它会升10%啊15%，不会有那么高的利润，但是也不会那么大的损失，这叫做风险比较低，但是利润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你买任何东西从来没有考虑说买了它以后一夜之间就赚100%，如果你要买一个东西是能够达到一夜之间赚100%的，那你就是长得恶眼，所以你别来这套，别找这种投资。所以分散投资对象呢，这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所以我们通常叫做选择一种适当的投资组合，英文叫做 portfolio， 这是特别的名词，叫 portfolio 投资组合。你可以买一种共同基金，你甚至可以买好几种共同基金，譬如说电子类的什么类什么的好几类也可以，或者买一个共同基金是什么类都有的。那还有一些共同基金呢专门不买股票，买债券。那我说了哈，债券呢通常比较稳定，风险低，但利润也低。股票风险高，利润也高，所以有些人呢买股票类的共同基金，或者我就股票的共同基金买债券类的共同基金，也有些人直接买，比如说你要买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券，就直接买，不必用共同基金也可以的。这都叫做投资组合分散，这样的话是不会全部都没有了。换句话说，你不要把所有的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放在一个篮子里一垮全部没有了，放在好几个篮子里呢，这个垮了这个还有保本，或者说这个垮了这个起来了，所以加起来可能会比较好。第二个防备这个投资风险的对策，第二个就是说你要考虑到长期投资，不要做短期的炒作。因为我们说过所有的风险大部分都是因为一些环境的变化，通常是短期的，因此你的投资如果是看重短期的话呢，它就大起大落大起大落，这样的结果第一有可能血本无归，第二个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曾经从财富观这种方面开始讲起的话就了解，好像上一次我们也提到这个过简朴生活的时候， 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就是说，你财富在哪里，心在哪里。那我们的心要在哪里？我们心当然希望放在神的身上哦。你不会说希望我的心放在地上的财富身上吗？所以你要说什么投资可以做，什么投资不可以做，当然我们可以列出一些建议，不过基本的简单的原则可以这么说，什么投资是可以的，什么投资都不可以。不可以的投资就是你一投资下去以后，你眼睛就一直看着那个股票指数市场行情。我就半开玩笑说，曾经有个教会牧师要我跟他们的核心同工有一个分享，那还在讲讨论说要讲什么题目啊，然后他就感叹了最近他的同工们最近的情况，因为那些同工都从中国来的，其中一大半的人都去买了上海股票。哇，那一阵子上海股票涨得很凶啊，哇涨涨涨，哇这些弟兄们买了股票以后好像属灵光景也很不错啊，所以属灵光景跟上海股票市场的指数成正比了，股票一直涨，信心就大增啊，哦就谈到奉献，好侍奉主，哎呀神真好啊。哎，刚好那一两个礼拜呢，上海股票不会永远涨的嘛，那一两天跌了一阵子，可能国家政策也觉得太热了哈，浇几盆冷水，甚至浇冰水，啪一下子股票一跌就跌了好几个百分比。哎呦，他说那些同工们啊，你就看他那个脸色就不一样了，整个心情就很低沉，信心软弱。信心软弱的原因，上海股票市场软弱了，所以你就发现股票一跌你的心就跌，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就在上海股票指数上。这种投资别做了，任何的投资下去会让你眼巴巴的就看着它起起伏伏，起起伏伏，所有这种的投资都不合基督徒的属灵原则。那如果你做长期投资呢？长期投资就不一样，我管它今天涨多少涨多少，我会在乎的是三五年，或者我投资的整个的投资组合对不对，我整个的投资方向对不对，而不会在乎短期它的起伏啊。当然我就说这还是要规划的哈，所以因此我们谈到适合投资的项目还有怎么投资，下一堂我会详细的分析的时候，你要做一些好管家，你要做一些家庭作业分析呀、啊。所以大方向你对的话，其他你就不管它。这样我下次会跟你讲，我自己也买了一些所谓的共同基金。那你知道吗，最近因为房地产的事情，贷款的事情，美国跌，美国一跌，你知道美国一感冒打个喷嚏，全世界的股票市场都啪下来了。所以现在呢，美国股票跌，上海跌，深圳跌，台湾跌，日本跌，韩国跌，欧洲跌，全部都跌了，就好像一下子变成就熊市了，就啪就下去了。哦，你会不会紧张？我实在不太紧张，我也好久都没看了到底还股票市场指数到几点去了，因为我那个投资很多是放在什么退休基金啊，或者有些不是退休基金，反正我现在也不会用到那个钱的，就放在那儿，就算今年跌个5%根本不看，三五年以后该上还有上，就这么回事。所以你要做长期投资，不要做短期炒作，一方面你的眼目就不会被它所牵引，否则的话呢，你眼睛就盯着它，你的属灵生命一定受亏损。这不是基督徒投资的一个应该选择的。所以不管是投资房地产、投资股票、投资共同基金、投资任何东西，简单说起来，任何投资会使你的心、使你的整个的价值观、所有东西都跟着它受到牵扯，我看这样的投资都是不健康的，都是不合适的。所以长期投资，分散你的投资对象。好，最后呢，我就来谈一下，基本上就是说投资的可能的项目以及建议的问题。就是说有了些原则以后，我们通常会建议两个表，一个表就是说我们不建议你投资的，当然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有一些我们觉得可以考虑的，可以考虑的也要考虑很多因素，所以赞成可以考虑的投资项目，对这个人可能他会投资，这个对另外一个人我就说你别投资了，虽然说是可以接受的可以考虑的，但对某些人可能不合适。好，我们先说负面的，负面就是说 哪一些是我们建议你不要投资的，别碰的。当然这些当中有很多你从来不会碰，但有些人说不定有心痒痒啊，想要去试试看。第一种叫做期货，英文叫做 commodity。 期货是这样哈，譬如说卖小麦子、玉米，它有期货的哈，就它卖明年的小麦，那其实就像赌博了哈。今年小麦如果一公升多少钱，那明年呢不知道呢，明年天气好不好，会不会有天灾呢，或者是丰收呢，那这个东西影响价钱了，那所以等一下赌博了。假如今年一公升的小一斗好了，不要说一公升了哈，一斗的麦子假如说十块美金吧，明年会卖八块呢还是卖十五块呢，那所以是跟买股票是另外一种的玩投机性的啊。所以期货是指的这种农产品的期货，当然也有贵重金属的金啊、白金啊、铜啊，这种都有的期货，都是以后才要出现，你可以买明年，你可以买五年以后都可以。这种东西第一个我们不赞成，就是它投机性的，因为它的价格涨跌所有的因素是你我不能够控制的，甚至不容易预测的，它不完全是供需这么简单而已，可以某个地方发生战乱，比如说你知道全世界的白金一大半在南非，那最近白金涨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呢？南非电出了问题了，它的供输系统等等，所以它有几个矿坑啊已经差不多快一个月不能动工了，未来几个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动工呢。那全世界白金一半他出的，他现在不能出货了，白金缺货上去了，那你哪想到，这是无法预测也无法控制。那就算是赚到了，这是属于暴利投机性的，不合赚钱的原则。那如果亏下去的话呢，那谁也不愿意亏，我们基督徒也不是说看破红尘到一个地步我就投资任何项目就想亏的，不能这样。所以呢风险性太高，投资性太高。另外呢因为这种期货当然有一些专家是专门做这个，如果你做的工作是刚好在期货公司做销售员的话，那你的工作就每天做这个，那你说你可不可以？不一样啊，第一你是替别人做的，你没有自己投资，第二个他是专业人士，你既然做这一行你就有专业知识。那我们现在说的投资是外行人，我们不是搞这行的，你要不要投资？我说你外行人别搞这种东西，期货太专门了啊。那你在期货公司做销售员那是另外一回事，你是经营别人的钱不是你的钱，但是你拿你自己的钱去投资你又不懂这一行，我说期货是不能做的。第二个贵重金属宝石，最近黄金涨得很厉害啊，黄金涨到快差不多1000块一英两了哈，你说哎黄金好赚啊，最近黄金是涨得一塌糊涂，但你不要忘记了，过去有15-20年黄金没涨过，平的躺在那儿躺了十几年，每一英两大概300多400，就这样起起伏伏起起300-400，有十几年之久，现在一夜之间涨到1000，你现在去买，它会涨到1500。更涨不一定哦，它可能就跌到500，然后一跌20年不动，那就不亏死了。所以呢，宝石、贵重金属也是一样，投机性很高，风险性很高。这样的投资，我个人认为不适合当投资的，不当投资的，尤其我们不是这种专才。所以你平常个人的投资不要做这种事情。第三个，股票，股票问题比较大了。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如果你有这种一些钱来做这种投资的话，最多的人，我说基督徒啊，基督徒最多的很可能第一考虑的就是股票。但是我觉得从整个圣经的观点，我的建议是不要投资股票。我并没有说买股票是罪恶，但是我说买股票呢可能是弊大于利的。第一个，风险很高，风险高的原因，因为你买的股票是一个公司一个公司的，所以你几乎把所有的风险通通加进去了，整个市场起伏跑不掉，股票一定起伏的，整个行业在起伏它也跑不掉， 因为你在这个行业里你不可能的，你买个电子股某家公司电子业垮，它不会一枝独秀的，它也垮的，这个也在内，再加上公司的，所以你的风险是最大的一种风险，股票是最大的风险，就在于说你把市场风险、行业风险加公司风险三个通通加在一块，那其他的什么利率啊这些东西的间接影响也有。那别人的，譬如说你分散性的那种投资呢，譬如说共同市场共同基金的哈，叫电子业，你买的话呢，它自动把个别公司的风险抵消掉，所以它的风险有比较小，是说它有行业风险、有市场风险，但是没有公司风险。股票呢是两个加一个，是三个风险加在一块，所以风险特别大，风险很大。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风险很大，所以你得随时盯着它，要买要卖，太花心思了，你的心就盯在那里，这是我为什么不赞成的原因之一。可能你会赚钱，如果你盯得很紧的话，但是我觉得得不偿失，就是说你赚了钱了，可是你整个心都分掉了。你可能你知道每天我的小舅子哈，他现在已经不做这个了，他原来不是自己投资银行，他是银行专门做汇币外汇货币投资，那银行他每天出入是几百万美金到几千万美金的，甚至上亿的哈。所以呢他在加拿大，所以加拿大对美金、加币、对日币都变来变去变来变去。他每天上班的时候，他有一个电脑手提的，不是手提的，这个是 pocket， 一按下去所有外币每一分钟每一小时的变动都有。当然因为他做这一行啊，他手上的钱又很大，因为不是个人的投资，是整个银行几百万几千万美金的，这个一夜之间，譬如说某边某一件事情发生了，以至于这货币啪要变动的时候，你立刻知道的话，那他可以几乎是24小时每一天都可以的马上卖，他立刻把银行里面的加币，譬如买美金或者把美金换掉，换成日币，换成欧元，马上加换，你可能卖一个小时，这个一出一入一两百万加币的盈亏就出现了。所以他每天会带着一个证，甚至去教会的时候，他有时候我们一起吃饭，他吃饭当中会看好几次的。为什么？这一两分钟就是几百万的。那我说因为他是做这一行，当然他们因为是个公司哈，所以可能有像跟医院轮值一样，今天轮到他的时候，今天他就得盯着，如果碰到什么事情，当然他还有高低职位的哈，如果是他手下在轮值，他可以不看，但手下呢一看着这个大的起伏到某个点的时候，电话就来了，我看要赶快卖了，不卖的话会怎么样，他要做决定说好卖吧，他要授权。那如果轮到他轮值的时候呢，他就每天看着这个。那我意思在这里，如果你个人投资，以至于你每天的眼睛都得盯着那个股票指数上上下下，准备决定要买要卖的话，我想我们不能专心侍奉神了。这是为什么我不赞成买股票，患得患失，心体影响太大了。正如我说，一个教会，他们教会里面的核心同工都是执事们，为了上海的股票上上下下，所以全教会的属灵光景都跟着上海股票指数上下，所以我只要看着上海股票指数之上，我知道那个教会最近情况，大家都很热心，股票一大跌的时候，我想说惨了惨了，那个牧师恐怕连同工都找不到了，然后每个同工都是心灵软弱，这样的投资不值得。所以股票我是不赞成的原因主要是在这里。第四个，不太常有人这样做，不过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话呢，有可能你会碰到这一个试探，合股，就是你跟一个朋友或者亲友合起来组织公司。圣经上基本上不赞成这种的，哥林多后书提到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能同父一二，有些人用在婚姻，其实那是可以用在经营公司，都是一样的，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们有不同的那个，所以因此合股来组织公司的话呢，风险也是相对的很高的。那你说好了，那我可不可以基督徒跟基督徒合组公司呢？所以圣经上对于合组公司并没有百分之一百绝对禁止，但基本上警告的成分多。 那基督徒跟基督徒可不可以合组公司呢？那如果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我们有完全一致的属灵的意向、价值观、原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还是要考虑啊，有些是挂名的基督徒，他不是真的基督徒，他不是每件事情都要照神的旨意去行的。那你们合股以后，有可能在经营路线上产生矛盾冲突，那可能本来是普通朋友的关系都会因此受到损害了。那更有可能这个投资的过程中可能发生亏损、财务等等，跟我们以前提到就说不要为外人做保一样的一个原则。所以合股成立公司的话呢，我们通常不赞成，通常不赞成拿来作为投资的话。当然你买股票是某种程度叫合股哈，那买股票是这样哈，它有很多股东，我是买股票因此成为它的股东之一。但合股不一样，合股是属于没有上市的独立的公司，几个人合股，因此它的责任很大哦。公司如果垮的话要赔的话呢，这几个股东都要赔的哦。所以不是几千几万个股东合成的一个公司，你是这几千几万当中的一个。合股的意思就是几个股东组成一个公司，公司如果有财务上任何的问题你都得承担，所以这叫做风险很大。因为你的公司经营好坏，包括整个市场的风险、整个行业的风险，或任何一件事情变动，你的公司可能经营不下去了。所以通常如果你要作为投资尤其是哈，因为我们在说的投资哈，我们先讲清楚，就是说这个是你有一部分的钱可以作为储蓄和储蓄或投资的。有一些人的投资是根本是他的本业，那是另当别论。本业就是说我就是投资然后拥有公司的。如果说我开旅馆，我就是旅馆老板，然后我几个人合股开个旅馆啊，那种是他不是投资而已，他根本是做这个的。那并不是说做这个所以他可以别人不可以，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是像那种合股的公司也要非常慎重的考虑我们的关系如何。你必须考虑到如果经营不善维持不下去，责任怎么办，债务如何分配。所以因此合股的时候这些要先想清楚。家人合股开公司有的时候因为家人嘛，所以如果他亏的话呢，我替他承担了。但是朋友，什么样的朋友，你要承担到什么程度，先想清楚，做最坏的打算。就通常合股我们不介意来当做基督徒的投资的考虑。然后定期存款，定期存款呢其实风险很低的。不赞成的原因是报酬率最低，那就我是说近乎于你把钱埋在地里面本钱还在。当然耶稣在讲那个仆人的比喻的时候，他是提到他是说最坏最坏你比这个还好，就是交给这个交给别人，就像交给银行一样哈，你就有利息嘛啊，即使你没有真正去经营啊，这个还比放在地里面好吧啊，对不对？没有错。但是放在银行里定期存款的话呢，风险很低，但是通常这个我们称它为储蓄而不把它叫做投资。储蓄跟投资的差别在这里，这个是有本钱不会动，有一点点的利息。那这种的东西通常我不叫做投资，投资的话应该回收报酬率会比这个还要合理的高一点的，但也因此你需要做多一点点的稍微研究一下思想一下。银行定期存款你不需要研究嘛，你就放进去就好了嘛。所以要需要花一点心思，做中心的管家你就得花心思。正如那个拿五千两赚了五千两，他绝对不是放在银行做定期存款的，他怎么会赚五千呢？他一定要想什么行业怎么投资，对，所以他是中心的管家被称赞嘛。拿两千两赚两千两，他也不可能放在银行定期存款嘛。所以这是我所谓的放在银行定期存款风险很低，但是不是基督徒一个所谓投资可以考虑的项目。那可以考虑的项目呢，我们大概列一下，然后下一次我们会更详细的谈到其中某几类的详细要考虑的因素。第一个是出租产业哈，他们譬如房屋包括住的房屋或者办公楼，你买一些房子出租，因此租金成为你的报酬， 那基本上这个房子可能还保值的啊。但是呢，当然我说下次我们会详细讨论到这个里面的其他的风险还要考虑的因素。不过基本上呢，虽然说可以考虑投资，但还是有些因素的啊。第一个，考虑你的自有资金有多少。譬如说你买办公楼然后出租，没有错，那你有多少钱？如果这种办公楼500万，你说我只有20万，那你要借480万买个500万，然后你要还贷款或者还借款，然后这样的话呢，可能你的自有资金太低了，所以你必须考虑到你的自有资金有多少，资金来源多少是银行贷款，多少是你自己的本钱，然后这个市场如何，住宅的市场怎么样，办公楼的住宅怎么样，否则的话你会投资但是很可能亏了。还有要有一些技术能力，就在于说有些人说好，我是买住宅型的房子然后出租收租金，但是你要注意啊，你租的这个房子抽水马桶坏了，你要不然找水电工来修，要不然你自己修，你有这个技术能力修吗？你可以油漆吗？你可以修修补补吗？所以因此有些人他可能这方面他没有问题，我们叫做很 handy， 他可以做这种小修小补自己，那当然维修费很低嘛，你动不动就要找工人，维修费很高，所以可能你一个月收到1500的房租，然后三天两头300块500块这样花花花，最后你收到多少房租呢？500-600。那这栋房子多少钱呢？最后你投资50万买一栋房子，一个月不过收个600-700。我告诉你，你50万呢放在银行定期存款都比这个赚得多，那就叫做亏了。所以你要考虑这些因素才说你可不可以投资这个出租产业，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的。人寿保险也是很多个人用的这种方法。人寿保险呢，就各种的，有生命保险，有意外保险，等等各种的，很多种的。那当然你要考虑到保险的目的，你自己年纪多大，还有每种保险它有些有点像投资性的话呢，那投资报酬率有多少？所以人寿保险是其中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可以考虑的。但同样的哈，不是所有的人你都合适做这个。譬如说如果你现在只有20岁你去买个人寿保险，可能要很久以后才会有可能会拿到这个钱。当然你说意外他就过世了然后可以拿到钱没有错，不过就是说你的年龄，保险是什么样的 program， 投资报酬率，这都要考虑的。不过这是可以考虑的。第三个，当然有些人是买自己住的房子啊，他觉得自己住的房子也当作投资也没有错。上前两次我们曾经提到说，你买自用的房子的时候精打细算，有考虑到说你自己有多少自有资金，你要贷款多少钱，你的房屋的情况怎么样，就是说你买的房子如果说已经90年的房子，哦，这房子怎么样，木头会不会烂光了，白蚁有没有啊，别住个5年10年已经垮了光光了，那你说什么投资呢，你可能连本钱都没有了。所以房屋的状况如何，它社区怎么样了，房价的涨跌了等等，因为你既然把自有房屋当作投资对象，你就必须考虑这个因素了。自己住我管它投资不投资，我就住到底，那你可以不考虑投资。但是多多少少这个投资就是说你这个房屋现在多少钱，你买的时候多少年以后至少能够保持它原来的价值或者略微升一点点，而不是说几年之后这个价值贬低到没有了，那就变成连本钱都没有保住，所以这个也是要考虑的。最后是一个共同基金，这是我们基本上比较积极鼓励弟兄姊妹可以考虑的，共同基金还有很多好处，那中间还有很多细节，我们就下一次来谈到这个共同基金方面的投资，要考虑哪些项目，还有它各种的游戏规则，然后其中也有很多公司可以考虑。为什么考虑这家公司跟那家公司呢？因为同样的投资共同基金的投资公司可能有很多，但是有一些东西会下次我们再详细来讨论。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今天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谈到一个基督徒正确的投资的观念，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好忠心的管家，能够在这些事情上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